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09章，耶稣在多纳斯家约纳的死亡。这是11月底一个阴霾多云的日子，我再次看见厄斯德隆平原。昨夜一定下过雨，泥土有些湿润，但并不泥泞。荒凉的冬季带来了湿湿冷冷的风雨，寒风令人刺骨，也卷走了飘零的落叶。在肥沃的平原上，有几只牛负着轭，努力在土壤间犁田，以便日后的播种。但令我难过的是，田间竟有些人代替牛在耕种，他们弓着身，双脚陷在泥土里，用双臂及胸口顶着犁刀，声嘶力竭，使尽全身力气前进，像奴隶一样。而这些粗重的工作，就连一头壮硕的公牛都很吃力。这凄惨的光景，耶稣尽收眼底，他的目光泛泪，神情显得非常忧伤。宗徒们只有11位，因为犹达斯缺席，而牧羊人也不在。他们彼此交谈着。伯多禄说：我的船虽然又破旧又小，工作也很辛苦，但跟他们这些做牛做马的工作相比，要好上百倍。他接着问：他们是多纳斯的工人吗？热诚者西满回答：我想不是，他的田在另外一边，我们还没看见呢。波多路一向好奇，他离开了马路，走在田更间，看见四个骨瘦如柴疲惫的农夫，满身大汗，气喘如牛地坐在田埂休息。于是问他们说：你们是多纳斯的人吗？不，我们帮他的亲戚约哈南工作。你们是谁？我是约纳之子西满，加里勒亚的渔夫。直到其夫月四月中至五月中为止，现在我是纳扎勒人耶稣的伯多禄，他是墨西亚。伯多禄说话时恭敬中引以为荣，好像他在宣告：我比罗马神圣凯撒大帝的人还要优越，特别是当他提到自己属于耶稣时，诚实的脸上更显得容光焕发。啊，那墨西亚他在哪里？四个不信的人问。他在那里，就是那身材高大，一头金发，穿着朱红色衣服，往这边看的那位，他在微笑着等我。哦，如果过去，他会赶我们走吗？为什么赶你们？他是所有不幸的人、贫穷和受压迫者的朋友。我想你们是……是的，就是你们。哦，正是我们，起码我们不像多纳斯的工人，至少我们还有面包， 想吃多少都没问题，也不会被鞭打，除非我们怠工。但是你们高贵的主人约哈南若发现你们在这里聊天，他会鞭打我们，比鞭打他的狗更加厉害。博多禄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，他说，那我们这样好了。于是博多禄双手圈住嘴唇，他大声地喊，师父请过来，这里有些受苦的心灵需要你。你在说什么？叫他过来？我们只是几个下贱的奴仆。这些人被博多禄的大胆吓坏了。挨鞭打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，如果那高贵的法利赛人出现，我不希望也被鞭打。博多禄笑着说，并用大手摇晃其中那个最惊慌的人。耶稣跨着大步很快走了过来，那四个人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很想上前迎向他，然而出于敬畏，四个人像瘫痪似的。可怜的人，由于人的邪恶，使他们畏惧一切。他们的脸贴在地上，俯俯朝拜正走过来的墨西亚。愿一切渴望我的人平安。谁渴望我，就是渴望善，而我也会爱他如同朋友一样。起来，你们是谁？那四个人抬起头来，但仍然跪着不敢作声。博多禄说，这四个是法利赛人约哈南的工人，而约哈南是多纳斯的亲戚，他们希望能跟你谈谈，可是如果约哈南此刻出现，他们便会挨打，所以我才请你过来。小子们，起来，他不会把你们吃掉，要有信心，只想他是你们的朋友。我们知道你是谁，约纳曾经跟我们说过。我正是为他而来，也知道他宣扬了我，但你们知道多少？你是那墨西亚，他曾经见过的婴儿。当你来临时，天使们都欢唱，善人永享平安。你也曾经受到迫害，后来安全了。约纳还告诉我们，你在寻找当年的牧童，因为你爱他们，所以我们在想，如果你是那么好，不但寻找还爱他们，那你或多或少也会喜欢我们。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人来爱。我爱你们，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。哦，多纳斯的工人更惨，如果约哈南发现我们在这里闲聊，还好他今天在哥拉萨过帐篷节，赶不回来。他的管家晚上会计算我们的工作量，再给我们食物，但没关系，在第六个时辰我们不用餐，就可以把时间给追回来。老兄，你告诉我，我推得动那个犁头吗？很难吗？不很难，但需要很好的体力。体力我有，但你得告诉我怎么做。如果成功了，你们便有时间交谈，我来当牛。你若望， 安德勒还有雅各伯一起来听。我们现在不抓鱼，改抓土里的蚯蚓，来呀。博多禄握住了横木，每只犁刀需要两人一组，一边一人。他观察并模仿农夫的知识和动作，由于他身强力壮，节奏不疾不徐，做得相当称职，农夫们都在一旁喝彩。我是犁田大师嘞，善良的博多禄高兴地大叫，来吧若望，你来这里，我们一头老牛带一头小牛犁地，雅各伯和那条哑牛我哥哥一组。对了，举起来。两组人马并肩前进，他们翻土犁地，划出了一条整整齐齐长长的犁沟，沿着土地来到尽头，再回转继续工作。他们看起来非常专业，好像当了一辈子的农工。啊，你的朋友们真好，约哈南的仆人中最勇敢的一位说，是你使他们变得这样善良吗？我只是指引他们行善的道路，就像你们修剪植物一样，良善早已经在他们内，现在他们开花结果，是因为有人照顾的关系。他们很谦虚，又都是你的朋友，竟愿意帮助我们这群可怜的工人到如此的地步。只要是那些爱好谦逊、温良、克己节制、诚实以及有爱，特别是有爱的人才能与我同处，因为谁爱天主和他的敬人，很自然陆陆续续便拥有一切的美德，像这样的人才能赚得天堂。我们也能赚得天堂吗？我们没有时间祈祷，也不能去圣殿，每天只是埋头苦干的犁地，连抬头看天的机会都没有。告诉我，他们这样冷酷无情，你们是否怀恨他们？在你们的内心深处，有没有责怪和反抗天主，把你们安置在人世间最低的阶层呢？啊，没有，师父，这是我们的命。可是当我们精疲力尽瘫在草席上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哑巴郎的天主明白我们疲惫不堪，完全没有体力，只能说愿上主受赞颂，且说今天过了一个没有犯罪的日子。你了解，其实我们有机会除了面包也能偷偷吃一个水果，或是在水煮的青菜里加点橄榄油。但主人说过，工人有面包和青菜已经足够，到了收成的时候，他会在水里加点醋，好给我们解渴，增加体力。我们就是这样过活，要不然会更惨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哑巴郎的天主看到了你们的心，他在微笑。相反的，天主会严厉对待那些不爱自己同胞，又在圣殿里以虚假的祷文羞辱他的人。啊，他们惺惺相惜嘛，至少表面看起来互相尊敬，彼此鞠躬哈腰的交换礼物，只是对我们缺乏爱心而已。当然，我们跟他们不同类，这也算公平。 不，在我天父的国度里，这并不公平。判决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并不是那些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会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得到光荣，而是那些爱天主的人，爱他超过自己及超过任何事物之上，例如金钱、权势、女人、美食，也爱所有的人，无论富贵或贫贱，显赫或默默无闻，受过教育或文盲，好人或坏人。是的，即使是坏人也要爱，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坏，而是同情他们的灵魂受了伤，迈向死亡。我们有必要去爱他们，并恳求天父治愈他们，救赎他们。在天堂的国度里，有福的人是那些以真理和公义来听从上主的人，那些爱他们的父母以及尊敬亲友，即使是做仆人的，也不以任何方式偷窃，绝对的公义，不毁谤他人的名誉或杀人，就算被对方残忍的对待，也不会萌生敌意和背叛以及杀戮的动机。那些不发虚誓、伤害邻人及真理的，那些不犯奸淫或是任何肉欲的罪，那些温良认命而不嫉妒他人的，他们全部都是属于天堂里的人。在那里，连一个乞丐都能成为快乐的君王，反而一个纷纷王虽然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，却比一个虚无还不如。不仅这样，如果他触犯了永恒十诫的法律，他将成为马门的俘虏。他们目瞪口呆地聆听耶稣讲话，在他身边的有巴尔多禄茂、马窦、热诚者西满、菲利伯、多默、阿尔菲的雅各伯和犹大达斗，其他四人仍然在田里汗流浃背、满面通红地继续工作，而伯多禄的幽默足以让他们喜滋滋地不厌其烦地努力拼着。啊，约纳称你为圣者是多么正确，在你内一切都是圣的，你的言语、你的面容、你的微笑，我们的灵魂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受。你们很久没见到约纳了吗？自从他病倒以后。病倒？是的，师父，他再也撑不住了。在病倒以前，他已经拐着走路，从夏天开始直到收割完葡萄，他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可是他的主人还要他工作。啊，你说应该爱每一个人，但多纳斯比土狼还坏呀。约纳却爱主人。是的，师父，我说他是个圣人，就像那些中岳上主、我们天主的殉道圣人一样。你说出了真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米盖亚，这是沙乌尔，他是周威尔，那是伊萨伊亚。我会向天父提到你们的名字。你刚才说约纳病得很重？是的，当他完成了工作便倒在草堆上，这是多纳斯仆人说的。我们从此没再见到他。 在这时间还要工作吗？是的，只要他能站起来，他应该在苹果园的另一边。多纳斯的收成应该很好吧？啊，远近驰名，结出的果实简直不可思议的大，果树必须用柱子支撑，多纳斯得重新做木桶，因为葡萄实在太多，旧的已经装不下了。那么多纳斯一定奖赏了他的仆人了？奖赏？哦，主，你实在不了解他。约纳曾经告诉我，多年以前他弄丢了几串葡萄，被多纳斯打得死去活来，也因为债务的关系变成了奴隶，主人还把收成不好的损失都算在他头上。但今年奇迹式的丰收也应该给他个奖赏吧。没有，还更残酷地鞭打了他，斥责他过去为什么看不到同样的收成，一定是他疏忽了照顾田地。不是的，他只是没有灵魂。耶稣说，孩子们，我把祝福留给你们，今天你们有面包和食物吗？我们有这个面包。他们指着一个黑面包，是由抛在地上的袋子取出的。把我的食物收下，我也只有这些。现在我得去多纳斯家。
你要去多纳斯家？
是的，去为约纳赎身。你们没听说吗？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，但是师父，不要相信他，你就像羊入狼穴。他是不可能伤害我。来，把食物拿去。雅各伯，将我们所有的食物，包括你们的酒，都给他们，我可怜的朋友们。为了灵魂，也为了你们的肉身，你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。伯多禄，我们要动身了。师父，我就来，剩下要犁的田不多了。他奔向耶稣。伯多禄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他拿起先前脱下的披风擦干身体，再重新穿上，开怀地笑了。那四个农人不断由衷地感谢他们。师父，你还会经过这里吗？是的，你们等我，你们将和约纳道别，你们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我们本来晚间还要犁田，而你的朋友们身强力壮，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，做得又好又快。愿天主祝福你们。今天对我们来说，要比逾越节更伟大。啊，愿天主祝福你们所有的人。